春天来了，又到了恋爱的季节，我们要聊聊甜甜的恋爱了啊。今天咱们说说是金玉姻缘还是木石前盟。说到金玉啊，木石啊，比较集中是在第28、第29这两回，就是修陇红射串和清虚观打醮这两回。这两回当中有很多金啊、玉啊的小物件啊，各种，还有林黛玉那句著名的台词啊，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，对吧？其实说到这些物件呢，最开始是元春姐姐她惹出来的一个事儿，就是端午节赐节礼。我们来捋一下啊，元春打发夏太监来做了主要是两个事儿，一个事儿呢就是下命令告诉你们要去清虚观打醮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赐节礼。赐节礼呢它分成了三个档次，咱们来捋一下啊。本来是三个档次，它就是几辈人嘛，第一个档次就是贾母这一辈儿，它是单独一档，然后第二辈太太老爷姨太太是一档，然后孩子们是一档。诶，它就在第三档里头就单独把宝玉给拎出来了。你要说把宝玉拎出来吧也不是不行啊，这毕竟可能是未来荣国府的继承人嘛。有人说荣国府的继承人不应该是连二爷吗？不好说了，现在真的不好说了。现在这元春势力这么大，对吧？贾政这一房的势力也很大。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再聊啊。今天我们是聊恋爱嘛。宝玉单拎出来也行，但是问题是，你干嘛要把黛玉跟宝钗拎出来？你要说对客人好，那你就拎两个人，你就是宝玉、黛玉、宝钗，他们是一档，然后探春、惜春、迎春他们是一档也行吧。但是你不能单独拎人家宝钗出来啊。你这让宝钗很被动啊，这不是指婚啊，各位，你要指婚或者直接谈婚姻大事，那你就直接说，你这个位置吧，也不是不行，对吧？毕竟是皇家的人。可是问题是你也没有说指婚，然后你就这么做，你这不就是引来舆论吗？如果贾母要是不同意呢，好像是你指婚失败了，你指婚失败好像没有什么事儿，可是由于你不明示，造成这个失败的可能性极大，伤害的最后就是宝钗啊。就这件事情是伤害了宝钗的，不是说对于宝钗有多好，所以宝钗觉得很没有意思。干什么啊？我在贾府住着，是一个客人，你要说让我们俩结婚，那你就说，我也没有说不同意不可以，是吧？那你得说出来啊。那你要不说你就别说，我们自己争取。你不能说既不说，然后你还又在那儿暗示，搞得我们就很尴尬。你说现在我成了众矢之的了，成了还好说，要是不成，我这以后怎么谈婚论嫁？你当年做姑娘的时候，在贾家做客的时候，还有这么一段，在那个社会很难的，是因为我们有上帝视角，觉得林黛玉跟宝玉他俩应该是一对儿，所以我们作为读者替黛玉着急。实际上这个时候当事人是宝钗，所以如果是个清朝人看这个小说看到这儿的时候，他肯定想，哎，宝钗是什么反应？但是《红楼梦》就先没有写宝钗，他先写宝玉。宝玉就问袭人说：“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怎么可能我跟林妹妹不一样，倒是我跟宝姐姐一样？”这话宝玉说的也不对，就你跟林妹妹也不可能单独一样，是吧？是因为他每天老想着林妹妹，所以他就觉得林妹妹跟他应该是一样的。当然贾宝玉嘛，作为一个小男生，他可能想不了这么复杂，但是在宫廷当中的元春和当时的成年人都知道，就是这个赐节礼非常的微妙，这让本来就有金玉姻缘之想的宝钗变得非常的尴尬。有人说那宝钗不是早就开始散布金玉姻缘的说法吗？性质不同，底层丫鬟们怎么聊啊，这小伙伴们怎么说怎么玩啊，只要大人啊，就是家长不说话，这个事儿就可以当没有发生。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啊，它毕竟是一个十八世纪的小说，婚姻这个事情跟谁都有关，它就是跟当事人无关，就当事人所说的那些话是一点用都没有了，在婚姻里头。所以金玉姻缘第一次被提出来，或者宝钗跟宝玉的这个关系第一次被提出来，就是元春这一次，就薛姨妈那次都不算，他们说什么一定要配个有玉的那都不算，因为你没有点到贾宝玉，有玉的人多了。然后宝玉是什么想法呢？宝玉就是说，你看现在这个东西这么敏感，他怕林妹妹呢生气，他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送给林妹妹去了，他说你挑吧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哎，我的就是你的。可是黛玉怎么会要他这些东西啊？我要了你的东西，难道就能改变元春赐节礼不同的事实吗？这没有意义做的事情。宝玉就觉得我表达我的心意不就行了吗？其实这也没有表达你的心意，这只能加重这些物件的重要性。各位大家想一想，这等于说宝玉默认了这个东西很重要，大人的赏赐很重要， 所以我假装咱们跟过家家一样啊，我假装把咱俩的东西分享了，你这不是骗人吗？你这还不如不劝呢。你要说不在乎这些事儿，可能林黛玉还好一点啊，你还非要把她的东西往人家跟前送，哎呀，我要是林黛玉就给你扔地上，对吧？还给你退回来，就算不错了。毕竟人家林黛玉跟我不一样，人家是受过贵族教育的小姐啊，而我是一个暴躁的白羊座啊。所以我们可以体会一下林黛玉这个时候心情已经差到了极点，就低到了极点。本来这次安排已经让我很不爽了，但是我还想着起码宝哥哥你是可能跟我一头的吧，哎，你这个表达让我看出来你还是挺重视这些东西的。所以林黛玉就在情急之下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她说我比不得什么宝姑娘，什么金什么玉的，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。我很多人说林黛玉这个时候是刻薄是小性，我在这里面听出了她已经在极力的压制自己心中的委屈和愤怒。
我没那么大福气承受，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又是什么玉的，我不过是草木之人罢了。
在整部《红楼梦》当中，林黛玉即便耍小性儿，一般也就是跟宝哥哥耍一耍，虽然很多原因是由于宝姐姐，但她一般不会明面上去提。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几次直接点到了宝姑娘，直接点到了金玉。其实我觉得林黛玉说完这个话之后，她当场就后悔了，不是说后悔这个话说重了说轻了，是后悔那一刻他其实已经率先表白了。大家能不能感觉到这个时候林黛玉已经表露了自己的心意，就是你在乎这么多，你生气这么多，哦，你是在乎金玉姻缘，这还要说得很明白吗？这还要怎么说？难道非要我抱着啵你一口说我喜欢你吗？这就已经够可以了啊！所以很多人说林黛玉这个时候耍小性还要怎么真诚。所以你看后来林黛玉她突然好像又否认这个事情了，
没意思，白白的起什么事，谁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。
当贾宝玉他发誓说我心里只有你的时候，他说你起这个事干嘛呀，我又没有说啥。这是一个贵族小姐的一个不自在或者叫娇羞吧，他毕竟在一个心上人面前，在一个贵族公子面前，哎呀，没有控制住自己情绪，说出了他在意金玉姻缘，在意宝姑娘。白白说这些干什么？管你什么金啊玉啊的。很多人就觉得这金玉不是你提的吗？怎么你又说管金啊玉啊的？干嘛呀？写论文啊？你要考研呢？叫这些汁儿显得你是文字大拿吗？好在啊，贾宝玉这个时候没有去这么做，他也相对对等的做出了他的表白啊。比如说他说出了古代男性可能最有力的表白了，你在我心中的位置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你排名第四。哇，这绝了，古代男性心中最高位置第四已经出现了。别笑啊，这个毕竟咱们不生活在一个时代一个意识形态啊，这个也不是虚伪，他就是这样，第四很高了在当时。因为贾宝玉是一个真的特别儒家的人啊，以后我们就会说很多不明白的人觉得贾宝玉是一个反儒斗士，完全错误。贾宝玉非常的孔孟之儒啊，他可能会对一些汉儒宋儒有各自的看法，但是他还是很儒的啊，所以在他心中能排到第四位简直了啊，顶了天了。既然你这么真心，林妹妹呢也说了一句真心话，她说我知道你心里有妹妹，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。你看啊，刚才她还说谁说金了玉了的，现在她又一次说出姐姐了。比刚才冷静一点啊，没有直接提宝姑娘这三个字儿，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姐姐说的是谁。这其实是一次非常直面的对话了。但是《红楼梦》就这样，对吧？他不能马上把这话说尽了，每次都是这样，马上就要说透了的时候，哎，就有人来了啊，不是袭人就是宝钗，反正可能就要来，就是宝钗就来了啊。宝钗从那边过来，看见他俩了。我要是想黑宝钗呢，我就想说，你看。宝钗出现的时机又是这么好，不让他来把话说透。但我倒觉得这个地方也没有必要黑宝钗了啊。刚才我已经分析了，宝钗这个时候心里很烦，因为宝钗啊这个时候对贾宝玉的感情他也就那样，他不像林黛玉的，所以他更多的心烦可能就是心烦自己的这个命怎么这么苦。你这元春投石问路好像是在试探老太太的口风，你把我豁出去了这是干嘛呀？ 因为瞎子也能看出来，宝二爷这个时候一心在林妹妹身上。这件事情虽然他俩做不了主结婚，但是他会影响到老太太对于这个婚姻的判断。哎，所以他们三个人一碰头就非常尴尬。整个《红楼梦》最尴尬一幕就出现了啊，十分尴尬。贾宝玉就是这么个人，他就受不了尴尬，每次尴尬他都要先说话，为了缓解尴尬嘛。可是每次他缓解尴尬的时候都要说错话，这次他又说话了。他说：“宝姐姐，我瞧瞧你的红色串子。”哎呀，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开呀！中国文字春秋笔法呀，在这个地方体现的非常好。这个宝钗呢，本来人家就已经拢着红色串了，是你元妃赐的，我得戴。见宝玉问他，少不得退下来，就本来我也不想摘，是你非要问，然后就出现了这个《红楼梦》当中名场面。宝钗生的肌肤丰泽，容易退不下来，宝玉在旁边看着雪白一段酥臂，不觉得动了羡慕之心，暗暗想到，这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，或者还得摸一摸，偏生在她身上，正是恨没福得摸。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，再看宝钗形容，只见脸若银盆，杏似水杏，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，不觉呆了。宝钗退了串子来递与他，也忘了接。哎，这又是这个武则天死老公再次失去理智，对吧？你说他臭流氓吧，他还有点底线，他知道不能摸，他心里面想的还是林妹妹。可是你说他想着林妹妹吧，他就那么不争气啊？你刚跟林妹妹赌咒发誓说你心中没有第五个人了啊，他就排名第四了，你现在盯着人家一直看，而且你要看红色串你还不接，你让宝钗拿着红色串在那儿干嘛呀？展示吗？啊，展示给大家看看我有红色串。就我要是宝钗，我直接扔她脸上。贵族小姐就是贵族小姐，人家这气度就是好啊，而我只是一个暴躁的白羊座，对吧？但是也是极尴尬了，人家回身就要走。哎，这一幕就看到林黛玉了，林黛玉就看着这一切。第28、第29回两次，就林黛玉就目睹这个尴尬，这是第一次，一会儿咱们说第二次，就全部看在眼里。宝钗那是真机智啊，啊，那个接话接的是真顺滑呀。然后就有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呆雁论，对吧？
原来是只呆雁
啊，呆雁在哪儿？我也看看。
我一进来，它就飞了，飞了。
我现在说的是第一回，我就直接说第二回吧，我这个等不了捋剧情了，我就直接说第二回吧。第二回呢，就是在清虚观打轿的时候，大家记不记得张道士不是捧了一堆那个金银器出来吗？贾宝玉本来要舍人，张道士劝了一下，说你舍他们也没有用，你还不如直接舍钱呢，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礼物吧。哎，贾宝玉就拿起个金麒麟来看，说这个金麒麟是谁的呀，好像见过呀。然后薛宝钗说这个金麒麟呢，云姑娘就是史湘云她也有一个。更关键的是那么多东西她都不拿，贾宝玉就要把这个金麒麟揣兜里，就自己往身上揣。这一刻林黛玉全部看着，因为有一个描写嘛，是贾宝玉往进揣的时候，他突然感觉到好像有点冷冷的感觉，就跟你作弊的时候就老觉得有人在看你，是吧？他就抬头一看，正好监考老师在看着他啊。贾宝玉往兜里揣金麒麟的时候，抬头一看，看到林黛玉向他点头，就大家都没有看他，只有林黛玉在看他。书上特别幽默，叫似有赞叹之意。这有什么赞叹之意的？贾宝玉非常尴尬，他只能说：“哎，这个东西好呀，我给你留着，到了家给你戴上，给你穿上。”各位，这是不是骂人？你说你不在乎这些金啊玉啊的，现在有一个金麒麟出来，你又两眼直勾盯着。咱先把史湘云搁一边啊，就是你满脑子心里头想的就是这些金啊玉啊的，而且人家史湘云是从小就有的啊，我学人家从张道士给的一堆不知道从哪来的东西里头，北晋王的鸡翎珠串我都先臭男人拿过的，皇上赏赐的我都不要，你这儿来路不明的一个金麒麟，我用得着你给我捡回来让我戴啊？万幸吧，要给我这个暴躁的白羊座在这儿
啊，我管教他人离家散。
哎，然后我们冷静一下，说回来啊，就是打平安轿这回其实非常的有意思，很蹊跷啊。平安轿里面有几个名场面情节，一个就是点戏，点戏点的老祖宗不痛快， 你前面白蛇起义，中间郭子仪满床户，到了结尾来了个南柯一梦，还有就是张道士突然不知道怎么地要提亲。这个张道士啊，大家不要忽略这个人，大家不要把他跟后面的那个王义贴王道士给弄混了。这个张道士是很厉害的，他已经类似于当时全国道教协会的主席的那种感觉吧，就掌管全国道教的这个大权了。而且说得很清楚，是两代皇帝都很看重他，他是一个替身啊，两代皇帝都很看重他，而且王公大臣都叫他张神仙。先皇亲唤大唤仙人，大唤仙人，你品啊，《红楼梦》里面他讲的就是一唤一真，对不对？他是先皇御口亲呼大唤仙人，当今皇帝是终了真人，这不是我过度解读吧？就这个人肯定不是一般身份的人，所以说他的这个提亲，他能是一般的提亲吗？所以有一些红学家在想啊，说这个提亲可能就是还是在说薛宝钗呢，只不过他不可能当时说出来，他很有可能是跟这个皇家先有过一些交流的。这个就很好理解，为啥元春让你们去清虚观打教了，打教是假，跟张道士说话是真，张道士其实也是元春安排的一环。因为夏太监来宣布事情的时候，送节礼是第二步，第一步就是强调要去打教，所以这个时候整个金玉姻缘他在不断的去给贾母给林黛玉压力，主要就是贾母了。但是我们都知道贾母这个时候他不占宝钗，他喜欢自己的外孙女儿，所以他呢就开了一个地狱笑话，说你们不是一个赖头和尚给你的这个金锁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还有一个和尚，和尚说了啊，在一个道观里面说，和尚说了，我这孙子不宜早婚，现在不提。所以清虚观打教这件事情非常的不平静，这件事情上大人心里也不爽，小孩心里也不爽，最后就导致了在清虚观结束以后，刚才还有那么多的积累啊，那么多的铺垫，宝玉和林黛玉就回来吵了一个大架。林黛玉回来中暑了，宝玉呢就去看他。贾宝玉他其实知道前面他已经现眼了两回了，呆眼一回，撕揣金麒麟一回，然后再加上张道士他不合时宜的提亲，他心里就很不爽。面对林黛玉给他的压力呢，他的抗压能力还行，但是这一次则不同了，他的那个压力阀已经到了一定位置了，所以林黛玉几声冷笑，几句呲打，他就受不了了，他开始先吵架了。各位注意到了吗？啊，整个《红楼梦》当中一般都是林妹妹先吵架先发火，但是我们的宝二爷也不是没有脾气，他开始先嚷起来了。他这个嚷的其实很没有道理。林黛玉呢，他心疼你，他知道你是个好热闹的人啊，即便我现在心里面很不舒服，但是我也不想让你啊因为我失去这个看戏啊凑热闹的机会，所以说你去看戏吧。但是贾宝玉呢，由于他自己内心的一些压力他调整不好，他马上就爆发出来了，
我算白认得你了，
而且他是沉下脸来说，我白认得你了，他开始说狠话了。这个时候贾宝玉其实是他对于自己之前的很多事情他不满意，他要爆发出来，所以这是一股无名火，先点无名火的是贾宝玉。大家站在林黛玉的角度想一想，你有什么叫喊的，谁白认得谁呀？看人家膀子是谁呀？偷偷揣金麒麟还要给我带的那个人是谁呀？我说错你了，分明你就是心中一直有金玉之想，我说你两句你还不高兴了啊？你不高兴可以，你还要指责我，就是要把这个错误归到我的身上呗，你要让我说这就有点胡搅蛮缠了。但是你看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哈？往往先挑火的那个人，先拱火的那个人，由于他自己知道自己理亏，所以他马上他就不敢再继续挑了。可是在外人看来呢，总觉得好像是他情绪稳定，他特别的知书达理，我们这些被拱火被挑火被指摘的人呢，却说成是歇斯底里的人。后面的一些话呀，就已经是吵架了，就没有底线了啊！什么天诛地灭啊，什么话都说出来了，就是互相刺激呗，你一句我一句啊，什么我不耽误你好姻缘呀。然后其实在这里啊，《红楼梦》有一段二人的心理描写，就好像是电影的那个定格镜头，一段旁白，两人其实互相在乎的不是他们嘴里说的那些话，而是这个金玉姻缘的问题，就是这是个死结儿，这是个核心问题，绕不过去。但是我们说了， 作为十八世纪的贵族公子跟小姐，尤其是贵族小姐，我们是不能直接把这个婚姻拿出来炒的，尤其对于林黛玉来说不公平。很多人说林黛玉就是小姓儿，她为什么不能明讲？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这能明讲吗？你要是有担当，你提亲去啊。当然我们不苛责古人啊，我们回来接着讲这个问题，总要解决吧，因为这个架吵的已经有点控制不住了。从语言上您到了身体上了，林黛玉吐了药，贾宝玉要摔东西要砸玉，袭人也吓坏了，紫娟也吓坏了，怎么收场呢？当场没有收场，但是后来我想说一句话，还得是老太太，还得是贾母。她说，
老太太
真是不是人家，不举头。
这话简直说得太棒了，给这俩开拓了一个新思路。金玉姻缘这件事情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，是外界的东西，所有的物件，不管是金锁金麒麟，什么红麝串，什么黄泉赐的东西，所有的包括什么仙人什么大事，他们指婚，这些东西都是外界的，人是最重要的，冤家才能聚头。因为很多人说你是支持金玉姻缘还是木石前盟，说实在的啊，我都不支持，可能《红楼梦》里头更喜欢说木石前盟，但作为一个我今天21世纪的读者，张志浩在播幼，我更喜欢冤家这个特别不贵族，有些平民，有些下里巴人的说法。贾母是一个从重孙媳妇儿现在变成了也有重孙媳妇儿的老者，什么风雨什么大起大落他没见过，他用了一个非常世俗的话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其实说清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人最重要啊。所以今天我也来个过度解读，我不管《红楼梦》的主题是什么，更有神仙色彩的木石也好，还是更加有世俗经济的这个金玉也好，我喜欢冤家。好，这一期我们就聊到这里，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。
还有几分能说清楚，
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，
情有几分是温柔。